这次的题目是突破。那我们上次有提到，的是以赛亚书的第54章的第一节。那这我相信我们经过了两个礼拜，可能大部分的都忘记了。但我当时有跟大家提醒说，就是这一系列的讲章呢，是因为我回台湾以后有一些的体会，有一些领受，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考。那第一个突破的时候，我上次到最后一张 slide 才把这主要的这个对比把它摆出来，就是一个是 boldness， 就是有胆识；一个是 bitterness， 是苦。我们今天想要在生命当中有所突破，不管你是在生意上，或者是我们跟属灵，我们跟神的属灵的关系上面，甚至是说教会的这个事工上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的苦读摆开来，我们没有那个胆量往前行，我们就很难去讲突破的事情。所以上次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先认清自己的身份，到底是像夏甲一样是属于这个使女呢，还是说像撒拉一样是属于神所应许的这样一个妇人？那所生下来的孩子，我们到底是属于应许之子，还是说是人为所造出来的这个孩子？那也要认清环境，虽然我们有神的保护，有神的这个同在，但是不要忘记了周围还有撒旦鬼魔在等候着，在吞吃我们这些落单的人。所以要清楚知道这个环境是险恶的，我们必须要靠着神才能够得胜。然后也要看清楚，就算我们有一番的作为，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或者是说我们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是神在做事情就比较容易，我们可以乘风破浪。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动手帮神做事情，那就是事半功倍。所以这是第一个上次跟大家一起提到的。那今天第二个部分呢，我想先跟大家看一个 video。这个 video 呢是它是一个电影的片段，它是改编自2000年的时候，阿拉斯加这个飞机呢，这个航空公司有一架失事的飞机的这个改编的这个电影。那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老黑那个丹佐华盛顿所主演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片段，然后可能等一下一起来思考今天的议题，可能会比较有机会。
否则飞机一路非常的平稳，可就在准备降落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飞机的升降器突发故障，剧烈的颠簸让乘客们惊慌失措，所有人都吓坏了。只有刚睡醒的机长还十分的淡定，他先让乘务长通知乘客系好安全带，然后去接管飞机。可这时他发现飞机突然失去控制，开始笔直的往下坠落。他急忙让副驾驶拉起上升杆，可无论怎么尝试都无法拉起飞机。机长赶紧通知塔台立即进入紧急状态。为了缓解飞机的下坠速度，机长又将燃油卸掉，减轻飞机的重量，然后他让副驾驶放下起落架，准备进行紧急迫降。可飞机正笔直的下坠，想要迫降根本不可能。就在机长想办法的同时，飞机舱内的行李架突然打开，一名空姐看见后想要上前关闭，可谁知一阵颠簸，当场把空姐撞晕过去。此时飞机还在急速坠落，地上的建筑也已经清晰可见，眼看就要撞向人口密集区。为了避开人群，机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一把扭转飞机的方向，让飞机逐渐倾斜起来。你绝对想不到的是，机长竟要让飞机倒着飞。在副驾驶和乘务长的配合下，飞机真的翻了过来，并成功停止了下坠。可就在这时，一个男孩没有系安全带，从座位上掉了下来。空姐看见后，立即上前进行救援。她将小男孩抱回座位，可再帮他系好安全带后，自己却不幸摔倒了。而此时危机还未解除，虽然飞机停止了下坠，但已经没有燃油飞到机场了。再加上引擎上的故障，机长只能当机立断，选择在不远处的空地进行迫降。前方就是一个教堂，底下有一群人在举行仪式，像在为他们进行死亡祷告。眼看就要撞上教堂，机长极力摆动方向，但机翼还是撞了上去，这下完蛋了。机长在昏迷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人将他救了出来，不少乘客也被安全救出。幸运的是，他当初把燃油放掉，才导致飞机没有爆炸，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等机长再次醒来时，他发现电视上正播放着飞机失事的新闻。航空公司的老白告诉他，飞机上的102人有96人成功活了下来，是他在飞机上的神操作把这些人从死神手上拉回来的。
好，所以其实这是电影，但是这个电影片段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飞机一往下坠的时候，这个机长副机长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常人这些飞行员会做的事情，但是做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飞机下坠。刚刚那个片段说，这个机长突然间做了一个 大家都想不到也不可能去做的动作，就是把飞机倒过来飞，然后终于把那样的一个下坠的这个趋势呢给停止了。但是倒过来飞不可能迫降，所以最后它还是要飞回正面的，然后最后是迫降下来。那这个电影是说102个人里面有96个人生还了，其中6个人上升，大概就是包括那两个那个空姐在内。那不管怎么样，我所让大家看这段这个影片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状况是无可避免的时候，我们用尽了我们所有的方式都没有办法挽回那个颓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想到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个应变，做一个突破？如果没有办法做一个突破，我们一直做着原先在做的事情，然后期待它能够有所奇迹发生，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神是会行使奇迹的神。但是如果我们人一直做着我们原先本来就在做的事情，然后期待它会变成新的事情出来，可能机会就比较渺茫。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呢，也是在在以赛亚书的54章里面。那我先让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很小，大家看不清楚。其实这个图呢，上半段这个是北国以色列的王，很多的王啊，大家看颜色的话，有灰色的跟绿色的。那绿色的王呢？对，绿色的是先知，灰色的是王，然后这个黄色的部分呢，是属于神所喜悦的王。好，大家看不到字，但是我让大家看颜色。下半段呢是南国，也就是犹大国。这些比较多的是黄色的，这是被神圣经当中神称赞的王啊。那灰色的就是神厌恶的王，他们作恶的。你看北国几乎都是一片灰色啊。那这些是北国的先知，下面是南国的先知。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呢，就在这一块，我把它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以赛亚的年代呢，大概就是这一块年代。他经历的王呢，就正好经过了约坦、亚哈斯、西西加跟马拿西。那这四个王，大家如果刚听到我讲的颜色，这两个颜色是黄色的，代表这两个王是圣经当中神所赞赏有加的。然后这两个灰色的呢，他用灰色，如果按照我的习惯，我会把它用成红色、粉红色嘛，因为这个是属于负面的王，而且是很恶的王，行恶。神是很不愿意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他们带着以色列民往偏离神的方向去的，所以这两个王是神所不喜欢的。那以赛亚呢，是经过了这四个王的朝代，他 做先知，总共做了这四个朝代，就是我们就可想而知啊，以赛亚在这个时候做先知不是那么好过，虽然有好的王，但也有两个非常恶的王，而且不单单如此，在这个地方被我遮起来，这个地方其实在722年，你看这里是732，这里是721，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呢，北国就被亚述给灭掉了，所以只剩下南国。那代表北边亚述这个大军攻城略地，南国其实是岌岌可危的。所以在有内忧外患的状态之下，以赛亚要把神的讯息能够传递出来，就是我刚讲的，在这么样一个困苦艰难的环境当中，他怎么样带出一个突破，能够让这些以色列民能够有机会回转再去归向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去思考的意义。那今天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54章的第二跟第三节，这两节经文我念给大家听。第二节他是提到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撅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 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那今天这个经文呢，总共有三个点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那这三个点呢，很巧妙，跟一个字有关，叫帐。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小孩子看到，哎，爸爸，你为什么拿这个出来？这小时候你做一个 project 给我们看的时候，是用这个字啊，对，因为当时要介绍我们家的 last name， 那这次在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呢，神让我想到了当时这样的一个 project， 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啊，到底张什么？不是张勇的啊，张要从这个字里面我们去看啊，有三个 point 可以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第一个张在跟突破有关的张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大家思考的是扩张跟张大。刚刚我们看的经文是不是有扩张你的帐幕，对不对？然后这个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啊，这个扩张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要展开来的意思嘛。那最早的时候，在圣经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就是在创世纪26章22节，这是以撒跟当时呢所谓的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牧人在争什么东西？争井。对，因为在早期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呢，当时离开乌尔，经过神要给他带他去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有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呢凿了井。那个时候在你想想看，在游牧时代，畜牧需要有水喝，那如果你能够凿到一口有水的井，哇，你的这个牲畜就稳定了，对不对？所以当时这个亚伯拉罕凿了很多的井，有水的井，然后后来亚伯拉罕离开了那个地方，最后以撒又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因为有饥荒，本来以撒要往这个埃及去，神叫他不要去到埃及啊，但是他在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地方呢，就跟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的这个牧人呢起了一些争执啊，然后26章22节提到说，以撒离开一开始争执那个地方，然后又去挖了一口井啊，他就想不要去跟这些人争执了。反正你要争，你要吵，你们去吧，我就另外再凿一个井，因为我父亲曾经凿了很多的井，我只要把他那个井似乎是被填住了啊，或是被土盖住，我把它挖出来，或许就有水。果真，他挖出来以后，那口井呢，他就把它取名叫做利和伯，啊，不是利伯河，利和伯，利和伯翻出来就是宽阔的意思，就是终于我找到一个可以让我水资源很丰富的地方了。然后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这件事情是大概主前2000年发生的事情。如果大家看上半段那个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我又最后面写了一个700 BC， 就是以赛亚在宣讲这个讯息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当时大概是主前700年。所以最早神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又跟这个以撒强调说，我给你父亲亚伯拉罕应许，我一样要给到你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00年前，也就是发生在以赛亚曾讲这段话之前的1300年前，很远，所以当然根本没有感觉，对不对？一听到扩张你帐幕之地的时候，那个扩张没有什么感觉。好，再更靠近一点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也跟摩西讲说，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然后你要带以色列民一年要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的神。没有人会贪恋你的土地，因为你离开土地，畜牧业当壮丁都上去朝见神的时候，这些外敌会来掠夺他们的这些财产。但神说，你不要担心，我扩张你的境界到一个地步，就算你不在现场，都有人保护，都没有人敢来觊觎你家里的财。这就是我愿意扩张你的地图的地方的这个应许，这句话也在主前1500年，距离以赛亚书也有800年。所以现在很多常在我们在世上，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贫穷限制了什么？我们的想象，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像那些有钱人到那个地步，哇，他可能吃一口饭都要配金箔。哇，我都没想过吃饭要配金箔，我顶多吃饭配霸户就差不多了，很难想象到这个地步。然后可能这住一个晚上的这个旅馆呢，可能是上万美金的。我们这个买一栋房子也不过就是10几20万，他住一晚就是上万，那住个3个礼拜就够我买一栋房子了。当然现在达拉斯的房价涨了，那至少住一个月也就够我们买达拉斯的房子。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些有钱人的境界。 同样的，以赛亚书，以赛亚在对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民讲说，你们要扩张你帐幕之地的时候，他压根就想不到。为什么？因为我刚讲了，在722年的时候，已经北国被灭了，北国的犹太人已经被掳了，所以南国岌岌可危。所以当外敌一直在入侵的状态之下，他们怎么去想得到说以赛亚书上面以赛亚所讲的，哎，神跟我讲说要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扩张你们帐幕之地。他完全想不到，怎么扩张啊？我记得我在这个全职服事的过程当中，原来的教会一开始比较小，他没有给保险。因为两个牧者都有自己的保险，那我刚上任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保险，那等到2年过后呢，教会终于说啊，有这样的一个 budget 给我们有保险，那就请执事会主席说跑来跟我讲说，哎 ，Dixon， 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个月哦会给你200块，你要记得这个是要去买保险的钱哦，然后每个月还有100块叫 annuity， 这个是年金哦，你记得哦，这些是要给你的哦啊。特别是那个200块钱，你要拿去买保险哦。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出了一句话，台语叫做“这叫什么？青吃都不够了，还拿去晒干了。”我光是吃都吃不够了，我哪有闲钱去晒成干呢？我那个白白这样吃就吃光光了，我还有可能拿去晒干？我们当时小孩子都已经出生了，每个月的薪水就那么一点点而已，我哪有想到要去买保险？你给我200块，搞不好下一餐就到小孩子肚子里去了，或者到我老婆肚子里，他就可以转给小孩子了嘛。所以很难去想象这个。所以你说你要我怎么去想象扩张？甚至还有人还说啊，退休后怎么办？我说我压根没想到传道人退休的事情，怎么可能去想退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还有 401K， 到了教会哪来的 401K？ 所以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能够去体会当时的以色列民听到以赛亚说扩张你的帐幕，哎，你整个下巴掉下来，你在讲什么，对不对？可是我相信神不是那么的无聊的神。好，那除了这个扩张让当时的人很难去想象之外，再来帐幕，我相信当时的人也听得懂，因为他们既然祖先是这个出埃及在旷野流浪，然后就算到了迦南地，迦南地当然是已经有比较正规的这个地方可以居住了，可是北国被灭以后又被拉到别的地方去当奴隶啊，所以他们其实南国的人也想得到我们可能朝不保夕，对不对？那一看到帐幕，他当然想到就是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可是神在讲扩张你的帐幕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你要更大的空间而已，这个帐幕不是只有人所住的地方，还有一个同一个字，会幕也是属于这个同一个字。所以神要跟这个以色列民讲的是，你要把你的南国的，你要把你的帐幕给扩张，原因是什么？因为北国的人可能可以回归，你要为他们做好预备，当将来回归的时候，他就可以再度的来敬拜神。北国现在正在落难当中，如果南国你听我的话，好好的治理我所交给你们的这个土地的话，我会保你们的平安。那我们刚刚看到了，有些王是好的，有些王是不好的，所以南国最后在586的时候也被灭了，被巴比伦给灭了，对不对？所以南北都被灭之后，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是被掳，一直到等到后来才有机会再次的回归。但是在当时以赛亚在传讲这个讯息的时候，要以色列民能够扩张他们的帐幕，那当扩张这个帐幕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是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这个张大这个字呢，其实跟那个出埃及记10:22摩西向天伸帐是同一个字。我不晓得大家小时候，不是大家小时候，大家在自己小孩子小时候，当你比如说上班，你从外面回到家中，你的小孩子有没有曾经跑着跑过来要来抱你？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那当没有的话没关系，你想象一下，我刚讲要跑着跑过来抱你，当你要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手是怎么打开的？哦，我要抱你们，还是哦，爸爸你回来了，我 就这样子抱上去，虽然他的小手很短，对不对？可他极尽所能的张开，就是要去抱住我们这个大人的身躯，要表达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是？同样的，我今天在如果没有小孩子抱过你，那回想一下，当你在约会的时候，你的异性朋友，你的另一半看到你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就这样一把抱住你？甚至在结婚的时候，亲吻新娘的时候，新郎有没有想过要抱起新娘转两圈？如果新娘不是太重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晓得什么叫做张大，什么叫做伸长，是不是？当时出埃及记，神要摩西要把杖伸上天，伸出那个杖呢，那个权力、那个力量就出来了。那个天呢是怎么样？乌黑了三天。如果当时摩西伸杖的手势是这样子，可能只有乌黑三个小时。他就是全身整个手掌伸出去，天就黑了三天了。然后摩西向海伸杖，怎么样？红海就分了，对不对？如果他是胆怯啊，就这样子伸一下，搞不好说红海分出来只够一个人走啊。他就是很大胆的把杖伸直了，伸长了以后，神就用他的能力把这个海水一夜退去，是整个所有以色列民在一夜之间就跨过了那个红海。所以当神跟以色列民讲说，你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的时候，那个幔子，我们要幔子干嘛？幔子是要拿来隔间的嘛，像我们家的幔子是拿来遮阳光的，晚上比较好睡觉，白天太阳起来不会太刺眼。那就是因为窗户的大小，你小窗户就小幔子，大窗户就要大幔子。同样的，这个以色列民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居所是小的，你幔子就小，那你今天居所是大的时候，你幔子就大。而且这个幔子，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幔子是不单单隔间而已，当时以色列民可能没有感觉，但我们现在看这个幔子应该有所感觉吧。因为在马太福音27:50-51里面也有提到幔子是什么，是耶稣死的当下那个圣殿里的幔子。因为圣殿当中的幔子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隔间的。那当时因为早期只有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凡人不能进到至圣所。可是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把人跟神之间那个幔子就给割开来了，用 supernatural 的能力呢，让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裂开的裂呢，不是只有裂一个缝而已，而是从上到下直接裂开，就像是把手张大大的一样。神说，我今天再也不需要有幔子跟你隔阂了，我从上到下一度把它切开来，让你们可以自然的进到我的至圣所里面来面见我。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所牺牲，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完全不用再被限制住了。那当时以赛亚也是这样跟他的神的百姓讲，你要把你的居所的幔子要把它张大，然后要怎么样？不要去限制。其实英文呢，有些翻译就翻成什么，不要 hold back 是什么？你既然要张开来，就不要缩回来，你要张开你的双手。如果你现在已经比较昏昏沉沉的，你试着张开你的双手看看有没有，你要愿意张开的话，你这里一打开，你吸进来空气就多，你就清醒多了。当你愿意张开你的双手的时候，我看丁大哥哇，张得最开，把左右两个椅子的那个把手都抓住了，这是张得最开最大的示范。不要限制，不要缩回来，甚至什么样，不要有所保留。既然神给了你这样的应许，你要张大去跟神来同工，就不要去害怕，因为神已经把他最大的幔子给割开来了。所以当今天以赛亚跟以色列人讲说你要扩张你要张大的时候，真的他们不懂，可是没办法，就是要教到你懂，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他们所能够体会的言语，帐幕也好，幔子也好，让这一群人能够知道到底神要什么作为要开始的，你们要怎么样的预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长是什么东西呢？是要放长坚固的意思。在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中间那段有提到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撅子。那 发你啥神迹？如果你今天你有在座有多少人去露过营的？有没有？好，你不少哦。那露营的时候有没有搭帐篷？还是别人帮你搭好，你自己就钻进去的？
搭帐篷。
搭帐篷，丁大哥有。好，那在搭帐篷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绳子？对不对？那绳子是不是越长就越好？当然你越大的帐篷就要越长越好，对不对？好，你有没有看过搭帐篷的绳子是松松软软的？松松软软就代表什么？太长了，对不对？松松软软就会垮掉。那如果你不让绳子缩短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办？
拉远一点。
拉远一点，所以那个就叫撅子，我们叫钉子嘛，要钉在地上，要钉远一点，就是把那个绳子绷得很紧。当你绳子绷紧的时候，你的帐篷敞开来过，里面住起来就舒服了。你的帐篷如果因为线松松垮垮了，你住进去搞不好睡到一半，随便有人一踢到中间那根柱子，整个就垮下来。所以当神跟以色列民讲说，你要扩大，你要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的幔子的时候呢，你甚至还要放长你的绳子才够用啊，因为有更多的人要重新来到我的面前了。而这个绳子拉长，在圣经当中，你若去找撅子，90%你会看到绳子，因为撅子不会自己存在，绳子或许还会自己存在。如果你去 search 绳子的话，可能还有那一节经文里面就只出现绳子。但你若去找撅子的话呢，那一卷经文里面能够不出现绳子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少。所以绳子跟撅子是割两好。你有绳子就要有撅子，特别是在搭帐篷的时候。刚刚讲的，你要那个撅子，就是要能够钉得远、钉得牢。我记得我们家，我们搬到这个 South Lake 的时候呢，第一年的冬天，我们好不容易以前那个圣诞树啊，就放在家里面。啊，到了那边呢，这外面都是松树，然后就很，我们就想说跟左右邻居的小孩子呢一起在外面搭这个圣诞树。那因为在屋内啊，没有风雨。所以我们搭那个圣诞树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底座比较重嘛，然后就把那个叶子就叉叉叉叉叉叠起来，就变成一个圣诞树了。我就以为说就这样子把它摆到外面就可以稳妥，哪晓得一摆完的隔天，当天晚上呢起大风，隔天一出来看倒了。倒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没想太多，因为我也是去露营，人家帮我搭好帐篷，所以没想到那个撅子绳子。我就想，那大概底座不够重，我就去搬了砖头压底座。第二天起来又倒了，最后我才想到啊，需要用绳子跟那个钉子，我就去那个 storage 呢，就找了绳子，找了钉子，就把它钉得牢牢的，啊，绷得紧紧的。所以那个冬天，自从我钉了钉子跟拉了绳子以后，那棵树就站稳了，到隔年的那个该收拾起来的这个时间点。大概到二月，我们很懒，到二月才收，对不对？所以把绳子绷紧，把撅子钉稳了以后，你就可以稳妥看到那个树是站得直直的。同样的，当神要以色列民能够扩张他们的这个界限的时候呢，就是要能够坚固那样的一个撅子。好，那坚固这个撅子呢，在以赛亚书，同样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神说。当你们看锡安的时候，我们守圣洁的城，你们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没有任何这个征战的声音出来，为布挪移的帐篷，因为他们以前在旷野流浪是帐篷要挪移的嘛，现在来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呢，北国被灭的时候，人要被掳，可能帐篷也要挪移嘛，但以赛亚先知跟以色列民讲说。将来你会看到神的居所，你们的居所是不被挪移的帐幕，而那个撅子呢，也永远就不拔出来，是钉稳在地上，钉住了就不拔出来，绳索呢也不会折断，会折断绳索是因为要搬家了，拔不起来，干脆用剪的剪断嘛。我当时撤掉那个圣诞树的时候也是一样，拔不起来之后把它剪断，明年再重新拉绳子。然后他说，在那里，神的威严，神会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宽阔跟以赛亚书第54章第二节扩张同一个字。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样子一个江河宽阔呢，没有那种 摇那个荡桨摇橹的船，那叫苍蝇蚊子。小荡桨摇橹那是小船嘛，大船是不用荡桨摇橹，大桨就嗡嗡嗡就进来了。那大船是什么？当时的大船他们会出现的是什么？是威武的船，那是北边的那些强敌所开的船。所以以赛亚先知是跟以色列人讲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们不用担心害怕那些小兵小械，甚至大将都不会出现，因为神的威严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必须要以色列民愿意持守神的教导。可是我们都晓得，刚刚也看了，有坏王嘛，所以就把以色列民也带偏了，以至于后来南国被灭。但是这个应许呢，不是说知道那个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我们都晓得以赛亚书是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预言的这个书卷引用最多的一卷书。那后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提到一句话，他说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就是犹大而出。所以其实神老早就预告，就算这些悖逆的族群，但是将来会有一个成为房角石，成为那个永不拔除的钉子，甚至其实他自己还被钉的。当他钉子钉下去是稳稳的，所以他自己被钉之外，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一个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钉在地上，那个象征是坚固的，就等于接下来是恩典时代的开始。然后征战的弓也都是从神而来，掌权的也是从神而来。这是这个犹大家的这个弥赛亚要出生。所以当时弥赛亚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可能当时的人还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时候，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就更清楚了。那个钉子我刚讲了，是被钉的钉子，还有就像耶稣基督被举起来一样钉在地上那样的一个稳妥的这个象征。我们现在所依靠的是什么？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房角石，对不对？那我们再从上面再 build up 起来在地上的这个教会。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三个叫做弓，弓有什么呢？就是左右开展。在圣经当中54章的第三节一开始，他说为什么你要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的幔子，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撅子？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向左或向右开展。请问大家向左向右开展想到了是什么？我想到我在第一次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公司有人就教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八段锦啊，就是练每天到了下午，因为坐电脑坐久了，这个下盘会酸痛，然后肚子会胀出来嘛，所以就叫我们练八段锦。其中什么治疗脾胃单举手啊，还有什么背后七颠百步消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左右开弓四射雕。所以在左右开弓的时候，那个下面弓箭部上面有拉，就是你手会有那种拉扯，胸肌这个胸膛能够被撑开来，所以帮助你呼吸能够更稳妥一点。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左右开展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哦，当时在休斯顿工作那一年，那个八段锦那个锻炼身体一样。那我觉得神让我去想到这个也不是偶然啊，所以我让大家看为什么要向左向右开展。刚刚我们看的撒迦利亚书还有什么征战的弓啊，你要开展，就是后半段不是有后裔要得多国为业吗？你要得多国为业，这些人不会亲自来对你这个贡献啊，你要征战啊。甚至神当时讲的嘛，这些应许之地的这些外邦人还要把他赶出去嘛，所以这些征战的弓呢，就像左右开展的势力一样啊，都是要从神而来，从神的带领的。那同样的，这个撒迦利亚书还有一段话，他说我要拿犹大做上弦的弓。弓大家晓得，弓是那个木材，那一段叫弓，对不对？但如果没有上弦呢，只是一根木棒，弯曲的木棒，你要上了弦以后才叫弓。但是你有弓还没有攻击力，除了我们小时候念过的那一句成语什么 惊弓之鸟，那个弓里面没有箭，那个鸟看到弓就吓死了，因为他曾经被可能有同伴被弓箭射死了嘛，所以一看到那个弓，看到那个杯中的倒影的弓，那个鸟都吓得就掉下来了，不用射它自己掉下来，那叫惊弓之鸟嘛，那根本没有射箭呢。但是你真的要攻击人呢，必须要有箭。所以他说，《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十三节，他说：“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你把弓张开了，犹大是那个弓，是有能力的那个器具，但还需要箭的配合，就是以法莲那支箭。当这样子配合以后呢，他说我要激发你的众子去攻击希利利尼的众子，希利尼就是外邦人了、啊。”使你如勇士的刀一般。哦，拜托，撒迦利亚书也不是在这个丰盛时期写的，对不对？也都是在颠沛流离时候写的。所以我刚刚讲，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你对一个穷人讲说你要吃这个满汉全席，他完全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没办法，神就是要有应许要给他的子民，就是一而再再三借着这些先知要提醒他们百姓，你不要因为现在的局限、现在的格局而忘记神是一个无限的神，而且神早就预备好了，有这样一个弓、有这样一个箭，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征战的路上。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靠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看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圣经当中出现的第一把弓在哪里？知道吗？当然，现在是在旧约嘛，一定是在旧约。
是弹弓吗 ？David。
哦，那叫弹弓。好，不错，至少有个弓，那是中文的关系，对不对？我也是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才让我发现的。啊，但是如果我跟大家讲说，也是在九章十三节，在某一卷书的九章十三节，就那么巧，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然后往前推，大家会想到哪一卷书？可以猜猜看。好，我让大家看好了，在创世纪，创世纪九章十三节，有没有看到弓在哪里？有吗？有看到弓吗？没有啊。对啊，我们家老大没有啊，至少那个弓字我看懂了，因为我的章的右边就是，左边就是弓，我没有看到那个字啊。没错，但是那个弓呢，是藏在天地之间。弓是那个弯弯的木头嘛，神藏了一把弓，那个弓就是创世纪九章十三节的那个弓，不是我乱讲的。张弓射箭的弓，跟彩虹的虹在旧约里是同一个字。刚刚讲的那个弓是要准备拿来攻击人的，就像我们都教小孩子，你要把刀子跟剪刀拿给我们的，拿给别人的时候，请问要怎么拿？
反过来，
要反过来拿嘛，对不对？因为你把刀子对着人家给人家，你等于是要去伤人家的呀，是不是？所以弓箭如果是拿来攻击的东西，那个弯弓的方向是不是要攻击的方向？而神用虹在云彩中跟人立约，立什么约？彩虹之约是什么？我不再用洪水来攻击你们，所以这把弓的方向对的是谁？对的是神。神要人稳妥安心，我不再用洪水来攻击你们。你看，最大的弓箭，我把它对向我自己。神的应许，彩虹之约。那个弓箭本来是攻击的东西，但他拿来作为一个约定的记号，对着自己说：“我是慈悲爱着你。”所以，当今天我们要去思考说，神要以赛亚先知对众人讲的：“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你要张大你的幔子，你不要去限制，你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后半段你的后裔要得多国。”又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后裔得多国为业，这是神本来就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了以撒，所以圣经当中我们常看到他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对不对？雅各的神。” 因为这个应许会一直下来到我们身上。我们虽然不是血液里面流着犹太人的血，但是我们是被神、被耶稣基督所救赎回来，我们是属于被他接受的另外一族的这个所谓的犹太人。在血液里面没有流着犹太人的血，但是我们的灵里面流的是耶稣基督所流传给我们的灵，而我们将来必得多国为业。那得多国为业不是要成为我们自己的产业，而是要让更多更多非属神的人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因为我们都晓得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得多国为业的时候是什么？要帮神得回更多他的产业，也就是他的儿女。他的儿女可能很多还不认识神的，所以当时以赛亚对犹太人讲的时候是有很多已经流离失所了，根本就忘了神有存在，甚至根本没有在敬拜神的这些北国的居民，将来都要再回过来，都要再回头，甚至包括南国破亡以后，他也是要有回归的时候。当回归的时候，神要慢慢的再次清洗他们，兼顾他们，甚至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使命传出来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就是得多国为业，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个城邑不单单是说地上的城邑而已，那个城池我们都晓得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对不对？为何要避难？因为那些人受苦受难，需要有人保护他。而那些在困苦流离的环境当中的不认识神的人，他没有什么保护，他只能求神拜佛，但那些神佛不代表能够保住他一生的这个安全。只有他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才有办法在不但在今生在永恒里还有所保障。而这样的保障呢，就像是空旷荒芜的这个城池没有人居住。因为他们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谁？是神的什么？神的殿堂，对不对？神是借着灵住在我们的身子里面。当我们众多的人合在一起，就像一个 community 一样，这就像是一个城池。那些荒凉的城邑就代表没有信主的人的群众的人群。所以我们今天为何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为何当初要建立 CCMOD？ 为何我们今天是用中文来传讲神的讯息？我相信在当时早期建立这个教会的起端，就是为了要能够赢得，为神赢得在达弗地区一些华人还不认识神的灵魂，能够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神，甚至更进一步的，我相信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看到很多华人教会的下一代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就远离了神。可能父母亲在教会里面是牧者、是执事、是长老，但他的小孩长大以后不去教会了。比比皆是，我们要能够帮助神把这些本来属于该他居住的城池能够再次的赢回来，让他能够有地方居住。所以今天我们要突破，从圣经这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扩张，要张大我们要扩张，我们必须要想一些我们不曾想过的，用旧有的观念、旧有的模式呢，很难再继续扩张下去。当扩张的时候呢，不是盲目的扩张，我们要能够把眼光放远，而且要有钉子一般的这个撅子钉在地上，稳妥的。神的话语是一个，同工也是一个。再来呢，不是只是锁在一个小区域，我们是要真的往左右开展开来，攻击的对象不是左邻右舍其他的教会，攻击的对象是左邻右舍属灵里面邻里的那些敌人。我们要从撒旦的手中能够把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赢得回来，要左右开展开来。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突破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愿意接受神的带领重新建立在地上的王国，还是我们还是有所保留？那个 R Breakthrough B-R-E-A-K 今天讲到的是 R，是要重建，跟着神一起来重建，去梦想一些我们从未想过的这些想法，叫神来调造我们，带领我们，还是说神的这个机会到了，我们还畏畏缩缩的有所保留？我们也可以一起思考看看，我们一起祷告。